人是什么？是山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介绍下边这一些子题，就是人是天主的受造物，人跟天主的关系，还有男人跟女人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？人的来源呢？还有人的灵魂跟肉身，关于人的死亡，关于超越，痛苦跟恶是怎么回事情？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？什么叫恩宠？还有什么叫天主的肖像？人跟别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？我们的人的良心呢？超越超性跟本心的关系，还有人的自由。人既然自由，人怎么会犯罪呢？还有关于人的悔改。我们上次已经介绍到，人是天主的受造物。如果我们形象化的来描述这个创造，天主创造的人也造了动物，人是动物的主人，人也是世界的主人，人和天主在一起也是创造者，人已经创造了无数的东西。天主是从无中创造有，无中生有，而人是从有当中创造有。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上下的关系，人与天主是从下到上的关系。人与天主之间没有一个平等分享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的位置。圣经说，天主趁亚当睡觉的时候抽了他的一根肋骨，然后吹了一口气，造了一个女人。所以造女人的时候，亚当没有做什么，完全是被动的。亚当有一天回乐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厄娃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叫亚当走得近一点，然后便数起他的肋骨来。亚当问他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厄娃说，数数看你的肋骨是不是又少了一根。因此女人不是亚当的工程，女人是从天主而来的，不是从亚当而来的。女人不是从男人，不是男人创造的。天主不是用泥土，而是用男人的肉体创造了女人。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，但不是男人所创造的。保罗中途说，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，以后一切的男人是从女人出来的。所以男人跟女人是互补的，平等的。有一位丈夫记录他的太太说，你们女人就是受不了诱惑，厄娃为什么要去吃那个禁果呢？太太说，除了受魔鬼的诱惑以外，也是因为他饿了。先生又问，他自己受了诱惑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还要叫他亚当也去吃那个禁果呢？太太说，哎呀，他一想到自己死了以后，亚当一定还会再去娶一个女人，就非叫他吃不可了。如果真的要比一下男人跟女人的打引号的高低的话，那么因为男人是女人出生的土地，所以女人比男人显得高贵。因为男人是从没有价值的泥土当中出来的，女人却是从有价值的男人出来的。男人也是天主最后的创造，天主从男人创造了女人，天主引导女人到男人的跟前，女人是天主赏赐给男人的一个恩典。亚当只有接受厄娃的时候才能变成功一个真正的人， 所以人不仅是男的，也不仅是女的，男女相辅相成，才能并成功一体。所以男女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，是实现天主统一的天主肖像的两种不同的方式。圣经肯定人的傲气是从人与天主的关系而来的，天主的肖像给人力量，使人往天主那里去，与天主结合在一起，而且只有人有此特别的圣召，是人自己破坏了天主的肖像。罪人与天主只有受召的关系，人要恢复与天主之间的儿女的关系，一定要有救赎。耶稣基督之所以成为唯一的宗保，是因为他既是属于天主方面的，又是属于人方面的，在耶稣基督内把破坏了的肖像变成供新的肖像。信仰不是一种思想，我们说我们在天主内活着，但是我还是属于我，我不是两个东西，一部分是我，一部分是天主。人与天主之间是一种关系，一样当中有分别，分别当中有一样。人是天主的肖像，人是天主的儿女，但人与天主有本质的不同。天主是自由的存在，人是创造的存在，创造前只有天主，创造发生在世界上，人类的历史有开端，必然有结束，历史不是直线进行的，天主愿意分享他的存在，但人有其独立性。天主愿意我们有这样的关系，是天主的自由，并非因为人是天主的一部分。关于人的来源，我们可以这样想，父母创造身体，准备材料，天主创造灵魂，准备神魂。父母产生了我，对不对？他们产生了我的身体，还是我的灵魂，还是我这个人？父母能够产生一位吗？父母产生的是整个的人，但是在我内有父母不能够给予的成分，他们有他们的我，我有我的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创造有其超越的原因在工作，而非按照父母所想望的在创造。父母能不能创造一个鼻子倒装、耳朵长在头顶上的人呢？画图是可以这样办得到的。皮卡索画的人常常是三只眼睛、五条手。每个小孩既然是父母的创造，也是天主的创造。教宗庇护十二世他说，信仰肯定人的灵魂是天主创造的。我们说父母产生了整个的人，天主也产生了整个的人，两个行为合在一起，但是必须有天主的行为。所以说人生的人，天主创造的人，也就是说父母生了我，天主创造了我。有一位小女孩这样写信给天主，她说，亲爱的天主，为什么你不让现在已经造出来的人继续的活下去，而要让他们死掉，然后又创造出新的人来呢？真以敬上。人的灵魂与肉身的一个统一的整体，如果没有肉身，灵魂不能够存在， 灵魂为存在而言需要肉身。如果没有灵魂，肉身也不能够存在。肉身为存在而言需要灵魂。天主不创造一个没有肉身的灵魂，或者没有灵魂的肉身。因此光有肉身不就是我，不就是人。我们也不能够这样问，人死了以后灵魂在哪里？灵魂与肉身是一块银币的两面，不能够取下一面而留着另外一面。它是一个整体，一个单元，但是有两个幅度，肉身性的跟灵魂性的。光有材料有肉身还不是人，天主吹了一口气，有了神魂才变成功人。所以肉身是灵魂性的，灵魂也是肉身性的，但又不是先有肉身然后再加上灵魂。好像酒放在水里边混合以后分不开来一样，人是统一的而不是合成的。灵魂能够单独存在的说法是违反信仰的。耶稣降生成人是为了我们人，不是为了灵魂。耶稣基督来救灵魂的说法是把整个复活的道理变成没有道理。每一个人是一个单一体，我睡觉，我的灵魂也睡觉，我生病，我的灵魂也生病。我们不能够说我的胃口病了，我的灵魂悲哀。肉身不是灵魂的工具，我也是肉身，我也是灵魂，是一个统一体。关系是为了一个存在，为我的存在而有关系。受洗的是肉身，不是灵魂。主教副手请圣神来的时候没有提到灵魂，没有人说灵魂永远存在，而说我永远存在。如果我没有肉身，这我不是我，因为灵魂不是我，还需要他的肉身。死亡是什么？是结束，是结束在历史中的自我。所以死亡就是在历史中没有自我了，我不再活着。人所以害怕死亡，因为感到这个历史性的存在晚了。到天堂生活不是历史性的存在，关于天堂没有可靠的记载，也没有人有这个经验，因此天堂似乎是一个未知数。死亡的主题不是肉身，而是我，不是肉身死了灵魂活着，而是那个我不存在了，是我死了。如果我们不了解活着的时候已经有死亡的事实，就是说我出生的那个时候，时刻起就开始走向坟墓，我犯罪就是走向死亡。如果我们不了解活着的时候已经有死亡的事实，那么我们也不能够了解死后的情形。有个笑话说，信基督教的太太问信佛教的丈夫说，我上教堂做礼拜，你到庙里去烧香，将来我上天堂，你去西天，我们不是见不到面了吗？丈夫说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的话，那我更要多去庙里边好好的烧香。肉身是我的自我的表达的方式，用手、用眼睛、 用头去表达出来。脸是灵魂的镜子，动物没有灵魂也不会微笑。肉体肉身可以表达灵魂，肉身并非完全是植物性的，也是精神性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招待自己的肉体，因为它不但有价值，而且还是天主的肖像。人有灵魂，灵魂是什么呢？灵魂是一位特别的神，天主是完全的精神体，而灵魂必须与肉身有密切的关系，是一位有肉身的神。保罗中书说，人复活以后，肉身并为精神性的。从超越来看，人怎么超越自己的肉身呢？人不单是受造的，也是天主的肖像。灵魂不是封闭在身体内，它有它的开放的态度，就是渴望将来。我们能遇到天主，是因为我们有灵魂，而不是因为我们有肉身。人能够死亡，但因为人有灵魂，所以人能够超越死亡。因为有死亡而又能够超越死亡，所以我们想灵魂不会死，并且要复活。谁要复活？是我。为什么会复活？因为我的一部分灵魂没有死，不然复活是第二次创造。开始的时候天主从无中创造，但是复活不能够从无中复活，虽然是一个新的创造，但是不能够从无中复活。耶稣复活并没有被天主再创造，所以复活是一个新的存在，但是还保存着旧的存在的本质。为我们重要的是我们复活的道理，而不是灵魂不死的道理。另外一个困难的题目就是痛苦跟恶是什么？一个好的天主怎么能够让恶跟痛苦存在呢？从信仰的角度，痛苦跟恶能够有意义吗？有人说有痛苦跟恶，所以没有好天主。这种说法不能够解决问题。你否定天主的存在，但是痛苦跟恶还是存在。不能因为有痛苦跟恶的存在，并断定天主不存在。天主跟恶有关，但是天主不是恶跟痛苦的来源。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给恶跟痛苦一种意义跟解释，并且要在天主内和天主一起来面对痛苦跟恶。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。